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回应中国惩治台独新规，台湾总统说民主非罪，中国无权制裁。
其实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
菲律宾防长表示，中国使用非法武力，故意阻拦非补给任务，冲突既非误会也非事故。中国据传砸钱渗透台湾网红艺人圈，
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完全的统一台湾。
国会改革复议案败阵，台湾民进党称决战视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台湾总统赖清德24号针对中国表示要对台独追究刑责回应说，中国没有权利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而制裁他们。
其实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
赖清德在要求宪法法庭针对有争议的国会职权修法进行宪法解释的记者会上说，
因此我要强调，我们反对国会扩权，不是反对国会改革，国会理当改革，但不应该任意扩权。
反对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5月通过了被视为有利于中国和削弱台湾总统权力的国会职权的改革法案，改革也扩大了立法院的调查权。有关争议，本节目稍后有更多报道。法国、德国和波兰国防部长6月24号在巴黎举行会晤，三国防长讨论了即将于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以及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等议题。法国防长勒克尔尼在会晤后表示，法德波之间的会晤机制魏玛三角对于三国就重大议题保持沟通至关重要。德国总理舒尔茨24号赞扬了欧盟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性关税计划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当然也需要中国在这方面采取认真的行动并有所进展。他说，当然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经济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最好是采用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表示，中国上周在南中国海使用侵略性及非法武力阻挠菲律宾的补给使命，而这次造成至少一位菲律宾水手受伤的海上事件，既不是一次误解，也不是一次事故。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一在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活动上谈到上周中非撞船事件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高时说，菲律宾对这个时刻非常谨慎，他们不寻求和中国发生危机，他们寻求对话。
Kailanman ay hindi tayo magpapasupil at magpapaapi。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23号在巴拉望岛向80名海军颁发奖章时表示，他赞扬这些海军在面对挑衅时保持最大的克制。他说，我们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吓倒或压迫。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3号抵达纽约，准备在美国接受膝盖治疗。许多民众和支持者聚集在曼哈顿的酒店外欢迎达赖喇嘛。这位支持者说，今天对于纽约的所有藏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祝福。韩国锂电池厂爆炸失火，20多工人遇难，多数是中国人。 距离韩国首都首尔西南约50公里的京畿道华城市的消防官员说，当地一家锂电池厂发生的一次强烈爆炸引发大火，造成至少22位工人丧生。该官员援引工厂的消息说，有18名中国和1名老挝工人丧生，另有2位韩国员工死亡，其他死亡工人的国籍还没有确认。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尽快兑现向乌克兰承诺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俄罗斯在6月份向乌克兰动用了2400枚制导炸弹，其中700枚用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泽连斯基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还呼吁西方盟友毫不拖延兑现他们所承诺的军事援助。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海伦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中国船砸钱渗透台湾网红艺人圈。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多位台湾网红近期爆料，中共拟于7月加大对台湾的文化统战力道，包括砸钱赞助十足网红赴中旅游拍片，或利诱影视人士筹组促统政党。不过消息曝光后，台湾影视圈自清者多，几乎无人出面唱和这类亲共方案。对此，专家预测中共锁定挺台派的统战手段恐怕已经见光死，加上其注射型的强迫行销，对认知战已经有警觉心的台湾人而言恐怕适得其反。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两大统战方案传闻曝光后，随即引发台湾影视圈的猎巫潮，许多网红纷纷出面自清，几乎无人公开唱和这类亲共方案。因此，哪些网红拟加入此统战方案，至今仍成谜。也因此，以反共著称的博主八囧预测，这些计划恐见光死，因为被曝光后，中共可能就会放弃。台湾视频博主刘其乐5月才至中国山西跟河南拍摄旅游影片，并发布10部前进大陆的系列短片。他也自清称是自费拍摄，没有接受中方赞助。刘其乐告诉美国之音，
普遍的台湾人都不太喜欢大陆，如果有网红愿意去的话，大陆基本上都会接纳。有网友评论说，现在的状况是零烂误缺，再加上如果每个景点都要拍摄的话，剪辑成本其实并不划算，而且只要上大陆的影片就有一定的几率会被攻击，不是很符合成本的效益。
曾任台北市议员的网红瓜吉邱威杰5年前曾收到云南的旅游宣传邀约，但当时知名网红因担心遭政治操弄，多拒绝出演。对于七月这一波锁定台派的文化统战，邱威杰认为中共恐意图降低台湾人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敏感度。邱威杰告诉美国之音，
当我们慢慢的开始觉得比如说中国的综艺节目很好看，慢慢的也可能会使得年轻人对中国开始产生非常正面的感受，因此对于这个统一的态度也会产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我想这个是中国希望看到的。
在桃园的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也研判，中共深知台湾亲中政党的声势普遍下滑，因此想笼络人气高的艺人和网红，或依循民众党拒绝蓝绿恶斗路线筹组新政党，目的是分裂台湾内部的团结。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年轻人的政治认同可塑性是比较强，就是一种异变性，会成为中共想要操刀甚至控制的对象。社群媒体上的每一个网红都是认知作战的一个节点，就是一种很多元的小众路线，分散进攻，以点串联，然后来变成这种全面的影响力，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完全的统一台湾。
在台北的明传大学广电系主任杜胜聪指出，台湾人对中国的文化统战已久病成良医，即便网红未发布政治性内容， 但发文地、内容或网红属性若过于雷同，不论是自发或付费性，一旦被认定有带风向或广告嫌疑，台湾人都会产生心理抗拒。杜胜聪告诉美国之音，
只要有一个网红持不同意见揭竿而起啊，加上那个网络的长尾效应，这后坐力也是蛮大的，可能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广告行销行为当中的前策会比较精准。他如果在用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优雅。对中国大陆来讲，细雨润无声才是处理宣传当中的这种醍醐味啊，他不会做那么粗鲁。
杜胜聪警告，中国统战一向采取两手策略，虽然先前制裁台湾名嘴或施压台湾艺人表态促统的手段强硬，但面对台湾民众时腰身柔软，而硬得越硬软得更软的手法都日益精进。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国会改革复议案败阵，台湾民进党称决战视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备受争议的国会改革无法，台湾立法院星期五6月21号否决了行政院所提的复议要求之后，该法只待台湾总统府公布及正式生效。不过台湾行政院以及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誓言采取救济手段，下一步将提出视线申请案。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复议案遭否决，立法院照惯例将致函总统府公布国会改革无法，最快预计于6月28号生效。不过届时若视线法成立，且总额2/3以上的大法官参与评议且过半数同意，即可裁定最长6个月暂时冻结处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在立法院记者会上说，
我们会用在最短时间以内提出视线，我们相信大法官的宣判。国民党和民众党站在民意对面，站在宪法对立面，今天的行为就好比他们自己走上政治断头台，这种历史耻辱必留下历史的悲思。
对于执政党表态申请视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受记者联访时呼吁民进党体察民意，回到民主改革的决心。依台湾宪法诉讼法规定，台湾现有15名大法官中，只要有10名大法官出席宪法法庭，并过半数判决国会改革无法违宪，就可能推翻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部分条文。对此，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荣誉教授廖达奇对美国之音说，
大家在政治上已经做了一个推理，因为现在大法官15名全部都是由蔡英文任命的，那他的色彩上面比较没有多元嘛，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大法官会比较同意行政院提复议的那些理由。
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则相信台湾宪法法庭的中立和专业性。他说，15位大法官虽然由蔡英文提名，但他们也经立法院人事审查后才任命，不该对他们预设立场。吴色志告诉美国之音，
接下来民进党政府要提出的是视线，那么恐怕就是要更加聚焦是这些国会的扩权的相关法案的法条里面，它会涉及到的在宪法运作上的哪一些问题。
此次台湾国会改革无法之所以引发争议，在于其赋予国会调查权、听证权，被视为扩权之举。该法另增定藐视国会罪，规定公务员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不得反质询，或就其所知的事项作出虚伪陈述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投役或新台币20万元（约人民币45000元）以下罚金。部分绿营支持者担忧，蓝白联手在国会扩权是北京受益，且意在借由在野党立委这条管道 以获取台湾国防外交机密。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杨安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梦行的精彩片段。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个月，在中国政府一系列行政措施和政策支撑下，中国股市一度谷底反弹，上证 A 股最高涨回3170点。不过上周五 A 股再次跌破心理防线3000点，而人民币汇率下探过去7个月新低，股汇双杀，中国经济如何振兴？投资人信心低迷预示着怎样的经济前景？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梦行的精彩片段。
我们看到，继今年年初中国出现了股汇双杀局面之后，上星期五指标性的上证 A 股再度跌破3000点，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一股市又进一步下探，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在下跌，下探到7个月以来的新低。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中国 A 股3000点呢是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防线，也是中国当局力保的一个关口，那么如今再度失守，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国广大的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啊，这个已经丧失了信心了。这个3000点呢其实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每次跌呢总是跌到3000左右呢至少它守住了，现在连3000点都守不住了，那就说明中国的，对吧，凡是参与股市的那些人嘛，对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前景是看淡的，看暗的。这个跟中国那个目前党和那个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然也是有关的，因为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呢根本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根本的制度性的弊病，只是在那儿头痛医头，那个脚痛一脚，根本不涉及到任何那个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那个所以那个老百姓肯定没有信心吧。加上现在中国跟国际上的那个各种关系都搞得非常僵，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根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没有任何是非观点去支持侵略者啊等等，我觉得那个老百姓现在信心非常的低落，这是股市就表明这一点。
那么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呢为力保 A 股这个3000点呢，继而振兴股市，推出了许多救市大招，所以股市一度呢有所反弹，那么现在呢却再度失守 A 股这个3000点的这个关口。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比较难办，为什么呢？是因为政府工具箱里边的工具基本上已经用完了，那么投资人信心呢也已经耗尽。我来请教香港刘梦雄先生啊，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我觉得这个判断呢，就是对于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我认为这次这个上证综合指数啊，重新跌破3000点的心理关口啊，我是这样看的。问题在股市，根子在政治。因为你看，比如说最近中国啊拒绝参加瑞士里头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变成来讲呢，就这个美国啊、欧盟啊那些发达国家就指责中国是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啊的磨盆里头去注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美国的国会啊，去年12月根据国防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把中国以及这个中国的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都列为海外敌对势力。
嗯，
所以这些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觉得这种地缘政治啊，必然会对经济以及它的股市带来影响。
嗯，
在大象来讲呢，现在国内里头啊，好多政策里头是自相矛盾，合成谬误。你比如说，一方面说这个招商引资，鼓励外资更多的进入中国，但另外面又搞全民啊、抓间谍这些的活动，而且最近里头呢，对民营企业啊倒查30年的这个税收，还有这个把一些已经好多年前取消了注册啊、已经是注销了的公司啊，人为的让它复活，要来重新查过。这些呢都令到这个民营企业家更加是有一种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这种的哀鸣啊更加深入人心。所以在这个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在刚才所讲的大背景底下，那股市当然来讲的跌才是这个正常的，升是缺乏依据的。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梦雄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日漫提台湾主权又辱华，专家称民主国家有创作自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漫画在剧情中表明台湾是国家，中国盗版漫画翻译组因此拒绝翻译，再度引起网络论战。日中关系专家认为，基于对创作自由的认知差异，日本人无法理解中国网民所谓的辱华抗议。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日本动漫与电玩在中国很受欢迎，然而其中内容提及台湾时，被中国网民以辱华为由谩骂甚至抵制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近期一个中国盗版漫画翻译组针对一部颇具年份的日本美食漫画《美食大胃王》特别发布一项重要告知，指出该漫画的单行本第19卷起开始收录的世界大赛篇章剧情涉及敏感的领土问题，认为漫画最后篇章的世界大赛之举办地点设在台湾，且作者土山滋甚至完全没有掩饰，直接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来看待的内容不可接受，因此拒绝翻译该篇章。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漫画家以及所有的创作者均享有创作自由，其创作内容中若有与现实环境相关，也往往会基于事实考证，与中国专制政权下的社会氛围相当不同的。日本民众自然无法接受中国对于日本创作所谓辱华的认定。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日本社会啊，对中国网民这种政治审查行为观感自然的相当负面。这不必然是因为日本支持台湾的主权，当然日本的社会对台湾是非常友善的，而是认为这种负面观感主要是来自于说，因为文化创作嘛是个人的自由。
陈佑华表示，日本民众多半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也不应该把中国的政治审查延伸到日本。激烈的抗议是个人想法还是社会压力所致？中国网民认定日本动漫与游戏中的内容辱华，不仅止于台湾议题。许多中国玩家热烈期待的日本任天堂游戏《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去年5月12日上市时，正好是四川汶川大地震15周年，被一些中国网友认为是严重辱华。游戏中的一句对话，我能从你身上感受到光和石两种力量，也被认为是支持香港反送中。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贾仁山认为，中国网民认定日本动漫等内容辱华的例子特别多，并不单纯是过度敏感，其中更包含了日中关系的元素。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在近代史上经历过所谓的百年国耻，
加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民族荣誉感和国际形象，使其对任何被视为贬低或不尊重的言行特别敏感。对于两岸问题，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也常常成为引发争议的原因。
陆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海伦分享向凌的报道。节目的最后，请听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分析中国海军094A 型核潜艇上星期在台湾海峡罕见浮航的背后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6月18号清晨，一艘中国海军的094A 型战略核潜艇罕见的在台湾海峡浮出水面。这一事件恰巧被一艘台湾渔船目击。核潜艇在台湾海峡水面上的出现极不寻常，因此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与关注。这一行为究竟是中国对台湾及其盟友的武力展示，还是潜艇自身发生了技术故障？下面请听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为您深入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可能动机。
这次通过台湾海峡的核潜艇，根据照片判断是最新型号的094A 型潜艇，目前中共只有两艘，都是在2020年之后服役的。这种潜艇排水量超过10000吨，装载12个巨浪 2A 型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超过7000公里，是中共最重要的战略核打击手段。战略核潜艇需要保持隐身状态，一般都不会轻易浮出水面，只有在进出港口水深太浅发生故障，宣示无害通行的时候才会浮航通行。另外就是要宣示自己核力量的时候，也会让这些核潜艇曝光位置。这次中共 094A 潜艇上浮的地点是在金门外海，距离中国领海线近12海里，距离台海中线超过20海里。这里的水深不足100米，洋流复杂，而且还有不少渔民在附近捕鱼。对于排水量超过10000吨、高度超过20米的大型潜艇来说，在这里潜航是比较危险的。关键是为什么这艘潜艇不按照正常航路走台湾东部较深的海域，却跑到很浅的台湾海峡来通行呢？这样的事情在2021年11月也曾经发生过。当时欧洲侦察卫星哨兵2号拍摄到中国核潜艇悄悄通过台湾海峡的照片。美国海军研究所专栏作家、军事专家萨顿解读认为，这艘潜艇应该是一艘094型战略核潜艇，从海南岛亚龙湾潜艇基地出发向北航行，并有另外一艘水面舰艇护航。萨顿认为，这艘核潜艇很可能是要返回渤海造船厂维修。当时这艘核潜艇一直沿着中国海岸的领海线航行，外界认为很可能潜艇发生了什么无法修复的故障，在水下潜航有危险，于是不得不用浮航的方式长途跋涉返回船厂维修。除了2021年那次，2023年也传出了一艘093型核潜艇在黄海演习时发生故障。英国媒体首先报道了那起事故，并说潜艇沉没了，所有船员都阵亡。不过后来台湾国防部确认，确实有共军核潜艇发生了事故，但不是沉没事故。前苏联和俄罗斯的核潜艇就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事故，导致多艘潜艇沉没。这次浮上水面的 094A 是一艘非常新的核潜艇，如果也发生什么事故的话，那么中共核潜艇的质量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最近中共高层深入清洗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就是因为贪腐和装备弄虚作假。最近的几次核潜艇事故是否也是海军贪腐的一次大暴露呢？当然除了故障原因，也有为了躲避正在附近演习的美国日本海军的反潜侦察而进入台湾海峡的可能性。另外就是要向美国秀肌肉了。核潜艇特别是战略核潜艇一般不会被媒体报道，如果一旦上浮现身，很有可能被用来向对手国展现核力量。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
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